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博览会离题 Panorama。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离题。大家好，我是蔡博。哦，天哪，我现在听自己的声音超不习惯的，因为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在这个 CoCast 录音室录音，然后因为我从第一次录这个王大豪你哪位的这个节目的时候，跟这个录音室跟录音师们结缘之后，我就一直一路用他们的录音室用到现在。但是呢，他们这边有两间录音室，然后我从以前打从踏进这个空间第一天到此刻为止，我都是用第一间，但我今天呢被分到第二间，对。所以我一戴上耳机听到这个麦克风，我就觉得说，哎，这是谁的声音啊？我天哪，哎，我跟你讲，真的，这个麦克风的美感真的是太多了，每一只麦克风呈现出来的声音都不一样，哎，所以我还蛮好奇，哎，你们你们是谁啊？哎，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如果耳朵也敏感的人类的话，可以跟我讲一下，你们觉得六月的这个特别企划的声音听起来跟以往的有什么不一样吗？我真的很好奇，因为我现在耳机听到我自己的声音，我觉得他是谁啊？就是这一支麦克风跟我的 chemistry， 我现在接收到的就是一个我们还在彼此适应的状态，所以我蛮好奇你们的耳朵现在听到的是什么样子的声音呢？ Alright， 为什么这次的五月份跟六月份会卡这么紧呢？一样又是另外一个善心的渊源哦。因为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呢，哎，其实跟我渊源非常非常的深，因为今天来的两位来宾，一位是本人我人生中第一位表演老师，是谁呢？没错，小刘布，你马上知道。哎，各位亲爱的听朋友们，我是台大戏剧系毕业的。我现在自己讲到还只是觉得有点荒谬，因为其实这个笑话，这不是笑话。OK， 我在讲什么？因为这件事情呢，已经被身为台大戏剧系的前几届人已经自我调侃到，觉得好像已经要烂掉了。大家有所不知，因为台大戏剧系刚成立的那几年呢，你走在这个坊间里面，你问任何人说，你跟任何人说，哦，你读哪里？然后就说，哦，我读台大。大家当然都会说，哇，好傻雷呀，就厉害呀，紧张。然后你跟他讲说，然后你说，啊，什么戏啊？你说戏剧系的时候呢，绝对十个里面有六十个都会说，哈，台大有戏剧系哦。没错，台大真的有戏剧系，但是就很少人知道嘛。所以我们现在都已经不知道快几届，快二十，哎，我等一下来再问老师，就是快已经就，哎，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是不是收音机前面的你们，收音机嘞，现在此刻在听节目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此刻还有反应是说，啊，台大有戏剧系哦，你拜托留言给我，我拜托你留言给我，我必须跟你聊一下。就是发现说，哇塞，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本系是不是，欸，人就没有长进啊？就是还是这么多人不知道台大有戏剧系的存在，哎呀，真的是要大叹一口气。那今天来的第一位来宾呢，就是本人的表演老师了哈，姚坤君老师，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演员哦，等一下就会来。然后另外一位呢，是我的学弟，他叫做王静敦。 Alright， 他们最近呢有一出新的戏要上演，那根据往例啊，如果我又拖到六月中，只要就是再播出的话，那就来不及了，因为他们戏呢是六月中就要演了啦。所以呢，嗯 ，OK， 我就冒着这个德福会考不过的风险，马上把这个考不过的风险推卸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哦，就先来访问一下他们喽啊。那也希望他们的演出能够顺利。All right， 所以呢，废话不多说，要来谢谢几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哎，我要先跟这个 Winter 说一下 ，Winter， 你有留言给我，我收到了。因为我上一次的留言呢，就是问 Winter 说，哎 ，Winter， 你是活在哪一个时空呢？因为他上次的留言竟然是在提什么 K24 什么周末电影院，我想说那都是几百年前的事情了。结果 Winter 就留言跟我说，蔡伯你好，我想要留言解开穿越时空之谜。我刚刚差点讲的穿越。OK， 然后他说呢，其实这一集啊，我是有请咖啡，不过呢，那个留言是上一次的，应该是去年七月耶。 这一次的留言竟然就莫名消失了。我本来是要恭喜蔡伯考过得检啦，不过既然都已经来留言了，也回应一下这一集哦。哎，没想到还听到这个聊德国人吵架，东西德人的想法呢。哎，真的细节的分享很有趣哦。谢谢 Paul 跟 K， 多谢你啦 ，Winter。我跟你讲，你这个问题呢，我已经反映给这个 First Story 这个平台了。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怎么可以让我这样乱念、乱误会我听众朋友？因为本人哈，就是对于大家请我喝咖啡这件事情呢，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念跟感恩，所以我的理智上面没有办法接受我错过任何感谢任何一个听众朋友的机会。然后因为这个系统好像真的看起来有问题，所以我就真的觉得说，哎，你们可不可以解决一下？因为如果这次 miss 掉任何一个请我喝咖啡的听众朋友，我真的会觉得非常的愤怒。你找对个人，我就是对这种事情非常的愤怒。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曾经请我喝咖啡但是我没有念出你的名字的话，请怪 First Story。 因为真的他们就是那个后台我们这边都会看得到，就是请我喝咖啡的听众朋友的留言，然后他们就会有一张这个界面，然后我都是看着那个界面念的。可是我是最近才发现说，好像很有时候那些界面不会输入每一个真的都有赞助我喝咖啡的听众朋友的讯息。哎呀，这真的是不通啊。但是如果我真的有错过的话，你一定要留言跟我说好不好，我就是要补念。 OK， I love you guys。 Alright， 所以呢谢谢这个 Winter 的 feedback。 然后呢我们来谢谢两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第一位呢是这个 Vivi New。 我跟你讲 Vivi New 亲爱的，你就是被牺牲掉的那一个。因为你们请我喝咖啡之后，我本人会先收到你们的 email， 但是这个 First Story 上面的界面竟然没有你的，是不是很冤枉？但还好本人有收到 email。 哦，我的天哪 Vivi New 多加里啦，他说祝蔡伯考试顺利哦，六月要去二刷仲夏夜，好期待。我也真的希望所有六月要演出的所有的剧场的作品的朋友们，大家都能够平安顺利健康的演出。这个六月真的非常的辛苦，非常不容易，当然全岛一命了哈，所以大家都要彼此的珍重，保持健康明朗的心态，然后也保护彼此的安全。但是还是希望所有的日常生活，所有的剧场呢，都还是一切如常啦。 OK， 到这里啦 Vivi New。 再来是要谢谢Irene 说呢，哦，好喜欢第一集，什么第一集，喜欢最新集。我跟你讲，我今天会一直念错东西是因为新的录音室，我整个角度啊跟整个人生都要重新调整。我现在在看你们的留言的时候呢，我的眼睛视线其实是被一个很大张的网就那种麦克风前面要有一个就是防喷口水那种很大很大片那个网，视线会挡住。欸，我的天哪，我现在是在抱怨吗？没有啦，人生就是要适应嘛。 OK， 这个 Irene 说呢，喜欢新一集蔡伯跟 K 跟 Paul 大聊柏林还有吵架的事情哦，听一听真的好想再去一次柏林啊。如 K 所说的，柏林的魅力真的是没有去过不知道，那个气氛真的是不一样哦。啊，也谢谢蔡伯总是能够让人放心把耳朵交给你，问号期待每一集的 podcast。 到这里啦 Irene， 我跟你讲，最近是不是大家都有听说，是不是六月是不是有可能有这个机会？虽然很渺茫，国界可以重新开放。Oh my gosh， 这真的是蛮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情。特别是我的这个旅游业的朋友，因为大家都知道，过去从前这个飞达旅行旅游啊，长期都跟我有合作，然后他们也常常赞助我到我到欧洲旅行的时候呢，他们都会赞助我这个火车票，然后所以我很爱他们然后所以我才知道，我也知道说他们到底因为疫情的关系到底受了多少的苦真的很辛苦。所以呢，国界如果能够重新开的话，我相信对像他们这样子的旅行业者呢，一定能够是重现一道曙光了哈。所以祝福大家都能够一切顺利。在我们迎来今天的来宾之前呢，哇，又有一位久违的朋友写信来咯OK， 我要调一下角度哦，亲爱的朋友们，因为这个麦克风哦，整个就挡住我的视线，我只好把我的整个 iPad 拿起来空中，哎，手很酸。All right， OK， 这一位亲爱的听朋友就是很久不见的 Patty， 就是住在荷兰的 Patty 说：“嗨 ，Pal， 好久不见嘞！其实月中的时候呢，就我在想说，哎，五月份怎么还没有最新的集数出来？然后就等到了，开心。上个月呢，得知我们店里面有位同事呢要转调到柏林的分店工作，然后我整个脑中呢就瞬间闪过你唱的柏林。 他是趁在柏林旅行的时候呢顺便面试的，结果呢事情竟然就照着他的计划就这样发生了。当然啦，对荷兰人的他来说可能只是换到远一点点的地方而已，柏林呢似乎是蛮多人的梦想之地哦，对于各种色彩风格文化精神的兼容并蓄，可能像是 K 所说的吧，在柏林呢可以很大方的做自己。诶，我要补充一下，我真的也认真的觉得你在欧洲其他各大城市出现的就是旅游的时候啊，其实那些城市大部分的人的穿着都是比较色彩鲜艳，我是这个感觉啦。好，你在巴黎啊，哇是这么会穿衣服啊，在这个我们家伦敦啊，真的是呀五彩缤纷啊，可是在柏林大概就是黑色就是蛮低调的黑色啊或灰色啊或什么的，我感觉德国人 in general好像比较没有像其他地方那么的有那么崇尚名牌的感觉，这是我个人的观感了哈。那也可能因为就是这样子，所以其实大家对于自己的穿着也好，对于自己的身体的样貌啊，身体的形态呀、胖瘦啊什么的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比其他国家用可以更自在的在那个地方生活着。我是的确也是蛮有这个感觉的哈。然后这个 Patty 也说啦， K 的分享呢我好有共鸣哦，其实我也是在家里讲英文然后出门才讲荷兰文，我在家讲荷兰文的时候呢还会被纠正发音不标准，超烦的都不是英文母语啊，谁都不要纠正谁。对哈，这个应该是很多这个异国婚姻啊或是异国恋情的时候会蛮常遇到的事情吧，因为与其另外一个要学他的语言或者是他要来学我们中文，那倒如讲英文比较公平啦哈，而且大家都差不多程度，要吵架起来也比较方便啊。我也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用英文想要吵架的时候，好像就是那个时候在英国要找房子的时候被欺负。这个内容呢，在排另一场旅行应该有写啊，大家有看过的应该就蛮清楚。但我觉得要用一个另外一个语言骂人真的是学问，因为你如果只骂一个shit 或者是你骂一个 fuck you 听起来都很弱，都非常弱，而且呢对付英国人你用这种脏话只会让他们哦，我们很久以前这个某一集的 podcast 有提到，如果你的情绪失控的话只是会让那些小人利用你的这个情绪失控当理由而不正面跟你讨论实际上的问题，英国人这招超厉害的，大家到英国要小心但是如果要旅行的话呢，英国还是很棒了哈，很想很想念过伦敦 alright。 然后呢最后就是佩蒂说啦、哦、在西边的这个欧洲人哈，好像都比较就事论事哦，因为在前公司啊，我就跟南边的像希腊的同事共事过，事情就会变得很夸张哦。这个希腊的 drama queen 呢嗓门大不说，而且还很爱人身攻击希腊人躺着也中枪遇到呢像我不喜欢冲突呢可能就闷着闷着我吞忍一下就过去了，但是呢他遇到一个有边缘人格的荷兰妹，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最后呢在店面上演全武行，荷兰妹情绪控制不住直接在客人面前丢 drama queen 的箱子，我没有在现场但是光是用想象就觉得惊心动魄啊。没有联络这段时间呢，我啊也换到另外一个品牌工作咯，随着和病毒共存，这边的生活大致上呢都恢复到疫情前那样。两年前没有到处消费的欧洲人，今年的春天开始尽情的撒钱旅行购物，但不能违抗的是物价上涨诶。下一趟来的时候啊，你可要心理准备哦。还有祝德福考试平安，祝你出入平安。Best regards, Patty。到这里啦 ,Patty。我的确有听说这个欧洲的物价最近涨的是不要不要的哦。哎，怎么办呢？能说什么？先能出去再说吧，管他涨，把这两个怒气全部给我发泄掉。好啦，也真的很希望六月之后，如果国界开放的话，大家都可以尽快的出国哦，到离开一下已经待了太久的台湾，台湾觉得无辜。对啦，我们真的都很需要到外面走走啊，透透气啊，好不好？真的很希望，拜托拜托哦。Alright, 那我们就休息一下了，等一下呢就会迎接来今天的特别来宾。Talk to you later. 没问题，慢慢来。
我觉得已经自然戴了一个黑色的口罩，也是完全埋在这个黑黑的这个后面。
好了，那我们就要开始了。
好
，OK。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议题。大家好，我是蔡博。我们现场的来宾已经到了。刚才已经有跟大家讲了，今天来的这个来宾跟我的渊源非常的深。哎，天哪，我听得到我自己呼吸声了，一定是口罩的关系，因为我从前录音都没有戴口罩的。但是我们今天三个人呢，今天整个录音室大家都戴口罩，
对，
因为实在是太紧张了，因为一不小心就可能会什么
交朋友，
神经病啊，神经病。好，对，没关系，我要先介绍一下来宾。首先要介绍第一位，就是亲爱的官窑姚坤君老师，
耶、yeah, ，鼓掌。
哎、欸、哎、欸，记得这个有音效
哎、欸，哎、欸，怎么没有听到？
没开啊？哎、欸。算了，好，第二位来宾，第二位来宾是王靖敦。
嗨，大家好，我是靖敦。
王靖敦是我第四届的学弟，嗯，官窑是我的人生中第一位表演老师，
是。
所以今天我们三个人很久没有见面了。
对啊，实在太久了。上次见面到底是什么时候、啊？
我不知道，
我也想不起来，
我真的想不起来哎、欸。大家都是明明都在台北，可是这么久没有见面，
哎、欸。你那个就是台大戏剧系的20周年有出现吗？
没有
哦、oh.
对，因为我不可能出现，不是讲这样好像很过
外
不是，我说我不可能出现是因为我很怕人很多的场合啊。
哦，干嘛这样？
可是我就是这样啊，所以我真的很难嘛，就是心
意在。我现在想得起来的见面已经是到第12页去了，你的第12页。
我的第12页是说我演的第12页还是我导的第12页？
不不，你导的第12页。超久哎、欸，那不管哪一个都很久。Anyway，
对，我之前才在就是前半段的节目跟听众朋友讲说，台大戏剧系，哎、欸，我们现在是第几届了？
现在你
如果你答错的话，也太久了吧？
因为今年是22，所以是23年了。因为我们是1999，不对，19。
对啊，
1999，
好为难人的一个问题哦，确实是很难算的。
1999没错，因为我是2000年进大学，我是第二届的。
对
，
哎呀，我们全部都在暴露自己的年龄，不要这样子了啦。
哎，我刚才在跟大家讲说，如果现在还有听众朋友说，啊哦，台大还有戏剧系哦，我觉得我们就太失败了吧？哎，都已经这么多年了，
最近好像听到
刘一伦对不对？刘一伦还在讲对不对？
对，很惨。
对啊，我看到那篇文章，我是百感交集耶。
我也很焦急。
靖敦现在还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吗？
我好像身边比较少，还好。
OK，
对，身边的因为都剧场圈的比较多嘛，所以都多少都知道台大戏剧系。
我们今天就是我们等一下再聊一下到底为什么会这样，但是首先要先来关心一下官窑，因为官窑是我们第一首就是
新鲜的。
新鲜，但是也刚康复。哎、欸，讲新鲜很恐怖哎、欸，就是刚康复，因为之前前一阵子确诊了，
是。
然后我其实，在上一期的节目就有跟大家讲到你，因为你跟我讲那个感受实在太离谱，你就跟我讲说，你前几天像吞口水，像吞刀片，然后第二周
碎玻璃，就是你知道那个玻璃就是把它那种掐碎，然后要是很利的那一种，就不是挡风玻璃，挡风玻璃非常人性，有没有？挡风玻璃破掉，你还会这样子，就只是啪，然后它还是粘成是一片啊，不是就是碎的，然后每个刀口都是利的这样，然后所以你每一次吞口水，它就是。这样子吞下去，它就全部一起化一遍，化你的喉咙化一遍，这样。
然后就是、
每吞一口就化一遍，
然后一路从就是食道这样一路这样下去的感觉吗？还就是喉头这边？
喉咙就是、
okay.
对，就是一直从你可以感觉脖子的上面到脖子的下面，大概都
天哪！
第一周都是吞碎玻璃，然后第二周都是吞
抹布。
这个到底是什么？你给我解释一下。到底什么叫做吞抹布？
你知道就是那种干的抹布了吗？就是、
我不知道，我没有吞过。
谁吞过抹布啊？
对啊，这什么东西？你讲一下、
啊。那我知道，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玻璃已经威胁性实在太大了，然后可能就是啊，要不然吞菜瓜布， 会不会比较好想？
菜瓜布跟母方菜瓜布比较痛哎、欸，
对啊，菜瓜布比较痛，
对，菜瓜布比较痛啊，所以可不可以比较好想？ Okay. 比较好想，好了，反正就
大家这就是我们从前的表演课就是这样上的，你们知道了吗？
各种需要捕捉的意象，
对，没错，你先想象你在吞一个抹布的感觉，就要马上表演。我的天啊，好了，但是就是那抹布吞完这个阶段之后是什么？
就是越来越小块的抹布。
OK OK。你整个这样子复原的时间花了多久？
我有点久，所以人家讲说什么哎，轻症啊，一点感觉都没有啊什么的。我觉得是就是你祖上有积德
，OK，
嗯，就是感谢有天使保佑你。那我觉得我的轻症其实拖的还蛮长的，那当然我是一个全部不太想要看西医的那种人，所以我除了吃清冠一号以外，我就想办法用自然疗法，所以我不用，我就是完全没有吞止痛剂，
退烧的、啊、
对都没有
都没有 ，OK。
然后我还是我真的没有烧起来，因为自然疗法你是可以就是喝、椰子水加热水1:1。就不会发烧了、
哦、这是自然的疗法OK OK、oh, 原来是这样
这也是中医给我的建议、
OK
那我还真的没有烧起来
就是只是一直吞碎玻璃跟吞抹布、
对就是我的但因为我觉得有可能是我自己的原来的底子有点烂就是我是小时候有得过肺结核的那种人对
OK、oh, 哇那 OK、
对然后长大以后还就是支气管炎有染过几次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们在演那个马克的时候、你不是腿断了吗
对啊啊你支气管发炎
然后我支气管炎嘛就对就是那个又是其中一次所以其实我的呼吸道一直不是太好这样
OK
所以有可能他就很高兴就是病毒很高兴就想要来攻击我的呼吸道
那现在此刻我们录音的感受呢
就是觉得口罩有点快把我闷死了没有就是会比较容易传啊就是续航力比较低、
OK
对然后可能我就摘一下然后传一下或感觉会很想要大叹气
了解
叹了几个就又好一点这样
OK 我们这一档呢为什么今天在座两位来的最主要的一个目的也可能是今天节目唯一会提到的咯马上威胁编导就是静蹲啦静蹲其实是一个废物我喜欢乱讲静蹲是一个很有才华的编导他写了很多自己的作品然后这次要演的是静蹲还在咀嚼还被震折那个废物
对对对
想
说跟交朋友有什么差别
所以静蹲这次这个作品其实是2015年的旧作
对对对
叫做想象的孩子
是
然后2017年你有修改过一轮了
修改很多
哦，所以其实跟因为我记得我应该是看
过、啊、前面有 bug 啊
我应该是看过2015年的版本所以你
哦，你有看你
有
看
最早最早那个版本
朱鸿章老师的版本
对对对对对、
哦、那2015年对对对
所以现在已经改得面目全非，
没有啦，也没有到面目全非，就有几个比较不合理的东西在清干净。其实也不应该说它不合理啊，就是说，它有一点可以会让人家，如果非常仔细的人想要故意诟病是可以的。但是
你太委婉了，没有关系，对王静敦就是直接讲实话就可以了。
好，2015年演出前，我先讲到首演前的状况好了。首演前我其实在干嘛呢？我躲在水源剧场的后面的楼梯的上面的楼梯间
哭，
没有哭，可是我真的就是觉得我要毁了动见体这样。
真的假的？为什么？你怎么没说毁了我？
对啊，关瑶是从第一个版本就一路演到现在，对不对？
是
到现在，
对啊
对。可是当时可能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剧本跟我之前写的不太一样，是之前是很多是自身经验嘛，那这个比较是就是未来式、
哦，自己完全都是自己凭空架空打造出来的一个世界，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里面东西并没有被对我来讲没有被某种验证过，所以我信心真的比较低。那时候，所以我那时候真的在那边，然后觉得说。好，这个演员应该也觉得很衰，为什么演到这出戏？
其实不会，蛮好玩的。
但排的过程，演员应该就有提出疑问啦。
很开心，有啊，
有
啊，导演那个编导都不处理，
我有处理，就是因为一边处理，所以越处理就觉得说好，我真的是，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就是我当时真的觉得说好，这出戏可能跟之前不太一样，但结果首演完之后，隔天那个 PTT Drama 版就竟然出现了连续十篇的好评，对，然后票房就瞬间就冲到了90%这样，然后我自己就是说，哎、欸，哦，也是。对我来讲是就是、欸、你创作者喜欢的跟观众看到的真的好像还是会有一定的不一样这样，对，
所以你是有天使保护的那一种，
有
哇塞，所以即使你觉得很多地方都不合理，但是观众的好评是不断，所以、
欸、其实我已经忘记哪里不合理，我只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觉得哎、欸，这个可是
其实我也忘记哪里不合理，但我记得2015年看完的时候的确脑中有冒出说这样合理吗就这个念头深植我的脑海，
主要是那时候王诗纯演的那个角色啦，可香的那条线是
什么，可香
讲错了，对不起，
是
他2015年叫吴芳、就是、然后2017年叫如倩反正就是王诗纯
还换人
就是这是王诗纯跟张明明演的那个角色、
okay.
对，主要是那条单身女性的线就是改最多，然后可香跟其他这个夫妇的线其实没有到差太多，這樣
我们要把听众朋友想象成一张白纸啦，
是是，
没有人看过，没有人听过洞见体
没
有人知道王静敦是谁，
是是是，
大家只有听过官窑、
欸、of course、欸、
官窑的话可能也是不知道
可能还是要姚坤君
对对对，没错，为什么我们叫姚坤君叫官窑，是因为他的英文名字是
Gwen，
exactly Gwen Yao 所以呢就是就讲，所以如果我们后来讲官窑就是在指姚老师了哈，所以讲一下讲一下不要讲太长哈，拜托可不可以就是把你2017年修改过的这个精致的版本合理的版本来跟我们讲一下，想象孩子，想象谁的孩子，谁要生孩子，
里面除了允瑞演的孩子，其他五个人每个人几乎都
想
生，想
要有孩子，
对、
okay.
但原因不一样，像那个这次宏源跟坤君的师生恋的这个是因为小孩过世了、欸、他也跟你师生恋过在那边，
对啊，
笑成这样，
少在那边，
没有 我知道，因为上次我听那个播客的节目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实在太好笑了，你、
哦、那个节目我自己没听到，你自己说，
没有，我说我就是我听到的时候我就在那边说、哦、真的啊，就是官窑的整个教学的历程，就是从就是开始教小孩子教长大，然后就是一路要跟他们
接吻，
对啊，一路要
床戏，
对，什么都要啊，就是
好忙
啊、
哦，对，真的很忙哎、欸。
因为我第一次看到的你跟学生的床戏，就是跟蔡伯在马克 B 的了，你有其他身上、哦、然后接吻，
我觉得你的那个标准太低了，那种东西哪叫做床戏啊？
那他们就已经快刺激的快死了、
哦、真的
学弟一看就会觉得说哇哦
而且这次真的是感谢宏源来救我，因为本来如果宏源不能演就是我自己要演了
什么意思叫救你啊、
欸、对对对不起对不起啊不是不是是我内心的那个啊，算了算了
不用啊，
我就是讲错话，
你真的不要再解释了，你就是解释会解释越来越糟那我们
对，但就是谢谢宏源，那 anyway 就是他们有过一个小孩但过世了，想把他生回来、
oh, OK
对，然后里面的包奕扬跟元庆的夫妇就是想生一个有共同血缘的小孩
OK
对，然后那绵绵这次演的呢就是他不想结婚，他是女强人，他不想要男人，可是他想要有小孩，也是自己有血缘的，然后在台湾其实都有一些相关的法令限制让他们办不到这个事、嗯、所以就有一个小孩凭空出现说我可以成为你们所有人的小孩，他们就想了一个方法可以有一个方法生出有这五个人共同血缘的小孩这样。
可是这三组人彼此是什么关系，他们认识彼此吗、
欸、里面有血缘的是、他们就是15年的话就多元成家的概念，就他们都是家人、哦、那现在的话他们就是住楼上楼下的好朋友好邻居，但是绵绵饰演的是王宏源的妹妹，
就是我的老公的妹妹、
哦、对、
哦、
对、
okay，
所以他们就是中间还是有些血缘的牵扯，有机会生出五个人共同血缘的小孩。
那这件事情现在已经2022年了、嗯、这个在科学上面
科学上面可以办到的是两只公老鼠可以生出有共同血缘的子老鼠了，在老鼠身上是理论是成立的
OK，
他们会制造出一个假的卵子，然后但是里面没有 DNA， 然后取出两个公老鼠的 DNA 放进去，然后再把这个受精的胚胎放到母老鼠的体内，生出来的子老鼠比复制鼠或复制系列的就是都健康，然后没有畸形或短寿的问题。
其实这个消息出来是真的还蛮刺激的、哦、因为在我们第一个版本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新闻的，
对，
嗯嗯嗯，
所以我们啊 他是真的很兴奋，就是真的与时俱进的感觉。
对，
所以其实真的有可能，如果有两位男同志的情侣，他们想要都用他们自己的精子，
将来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现在理论上其实都是可成的，只是说中间有很多可能会出错的或道德上的问题这样。但是这个是2016年的新闻、
okay.
然后2017年在演的时候演完就释宪，所以19的时候就同婚、嗯、就觉得哎、欸，这出戏真的一直从不能同婚、
嗯、
科技上不行一直到现在一切都有可能这样。
嗯嗯
对
嗯。
所以今年的这个再度扮演有没有是因为 你有一个新的message 要给观众朋友吗？还是只是说啊，那个剧团这个存档的戏太多了，我们这个月演一下？
没有，那时候是因为19年、合法之后，就会觉得说这出戏在合法状况下再演，关注的点确实不太一样、
嗯。
比如说这次的话，其实里面还有现行法令没办到的事情，就是同婚还是不能领养小孩，
对，
可是剧中是设定是可以的。
Okay,
对，还是稍微超前那么一咪咪这样、嗯嗯、然后单身女性还是不能接受人工受精、嗯、所以戏里面的绵绵演的角色就是在面对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单身的人可以领养可以领养小孩，可是我想生一个自己的啊不行，这样只能去夜店、
嗯、什么你说刚说只能去夜店
、欸、这个是去高中宣传的时候高中生给我跟我说的，我就说没有办法人工受精怎么办，他们就说去夜店啊，这样
是不是很猛？
对
，OK，
以上纯属
高中生的想象，
高中生的想象真的很厉害。
对，
我看那个大纲的时候，其实我一直有疑问，就是为什么这些人对于要有自己血缘这件事情这么偏执？
嗯，各自有自己的理由。
对，
那个就是可香，就是这一对结婚的夫妻是因为他们的一个小孩过世了。
嗯，
然后。可香是非常自责，因为他觉得是因为他自己照顾不好，然后跟他玩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游戏，然后让小朋友习惯了以为那样子是没有顾忌的，没有顾虑的，然后就他就自己在那边玩的时候就挂了。那这个妈妈就会很想要再生一个小孩，她的想象就是她可以把这个小孩生回来。
嗯，
对，因为要同样的血缘同样的基因才能像以前的那个小孩。然后这边是妈妈那边，那夫妇那边当然他们就是希望不要是只有领养，而是他们也是会有想象啊，希望说虽然是夫妇，可是他可以像我又像你。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做
本性本能，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会很想要有一个在叫你爸爸的时候他的那个样子是你自己的样子跟你的伴侣出来的那个样子。 我相信应该很多父母或是同志朋友一定会有很多这样的想象。
就像我看到我外甥女，就我姐的小孩，然后我在那之前我有三个干儿子了，就是好朋友生的，只是看到外甥女，她真的，她小时候真的长蛮像我的。你看那个瞬间，那个连结真的好。
你说外甥女长得很像你，
对，
这样好吗？
目前还是蛮可爱的。
OK， 所以你看到那个跟你很像的那种感觉，你心里的那个悸动感还是不一样。
对，然后
不是
就是这样好吗？
不是啊。反正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还可以。我刚刚都已经说是废物了，应该没有差。
我也是说，我今天是来交朋友而已，没有了。
Okay.
对，就是，而且因为他有些个性还也是跟我有点像，对，所以我就会觉得是很奇妙这样。对
，OK， 谢谢。外甥女现在几岁啊？
现在六岁了
啊。
我
对
六岁还像你吗？
有长大概过三岁就比较像我姐。
怎么长得很歪？
OK， 好，那如果因为其实我觉得有没有血缘这件事情，总是刚才大家讲的那个心态都是很可以理解的。那我只是另外一方面也在想说，因为领养这件事情本身它就有一个意义在，跟有没有自己血缘的这件事情，你自己本身对于领养这件事情，两位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领养当然就是一个大爱啊，而且你就。当你觉得两个人之间中间的爱才是重点，血缘不是重点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扩展到更多一个，说不定你领养的那个小孩还是你的前世菩萨嘞，对不对？反而可能才是你前世的，说不定是你前世的夫妻，说不定或者是 你前世的妈妈都有可能。
我觉得那个有血缘的是出于本能一种执着，没错，可是这个执着有时候它不见得可以达成。那我觉得有能力的人领养是一种大爱，但是对于一直想要执着小孩但无法的话，它有时候是一个解答。所以这个也在里面，其实领养部分这对夫妇到最后其实也一直在领养小孩，到最后之间会有一个他们的选择或一个给他们的启示或解答这样。
所以最后这个想象的孩子有被生出来吗？
来看就知道了。
我就是不要看怎么样。
因为你看过首演了。没有，其实应该说这个小孩一开始就出现了，他一开始就是一个三十几岁之姿出现，然后用一个很平等成熟的方式跟他的爸爸妈妈讨论说，
哦，
我跟你讲，
原来允瑞那个角色已经三十几岁了。
对对，你当初有看戏吗？
没有啊。
没有，但你
在那边睡觉吗？
但你或许里面最不合理的就是他明明他的诠释是这样，为什么是三十几岁吧。
不，但一五年跟后面真的有差别，因为一五年他真的是被想象的，他比较像是大家心里自己投射出来的一个只有自己看得到的精神产物。可是17年他是真的在小孩的名单的时候，对，然后以一个实体出现，所有人都看得到，然后他拥有他长大的三组不同的小孩的记忆，所以会用一个很平等的方式跟他说，我跟你讲，你当时你生了我之后有什么好的，然后我们之间后来产生什么问题，或你的人生怎么样被改变了，然后让这个家长们自己去想说，哎，那我到底真的需要一个小孩吗？还是其实我不要，还是领养的其实就足够棒了，还是什么的这样。对，
刚最后那个 part 其实只是让大家越听越困惑而已，所以大家好像真的必须要进剧场看戏。
对，
这个戏呢是6月18号到19号在台北的
新北市的树林艺文中心。
欸，新北市的树林艺文中心跟那个板桥那个不一样，对不对？
对，
不一样，不一样。嗯，交通更方便。
真的吗？要怎么去？
真的，
坐区间车到树林火车站，然后步行5到8分钟内就会到。
你觉得这样有比像这样子可以走到板桥旁边吗？
有，真的比较近。而且旁边是秀泰生活馆，所以你还可以先去前后看个电影吃个饭，然后他就真的就在旁边，真的很方便。
好，所以大家要记清楚，是树林
艺文
中心，树林，
树林，
树林，
好不好？
区间车坐到树林火车站，
到了，对，要到树林火车站。OK， 對對對，因为这个场地我个人是蛮陌生的，所以好像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而且就是这两天我们演几场呢？
演三场，礼拜六、礼拜天下午跟礼拜六晚上。
OK， 哎，欸，六月演出是不是心脏要很大颗啊？
很大颗啊！
所以现在怎么办？现在你跟我们报告一下，我们这个剧组现在大家的这个健康状况啊。
现在的健康状况就是可以顺利演出，目前没有问题。大吉都很小心啊！对对对，
好啦，就是因为大家进剧场可能，哎，欸，其实说实话，大家都说进剧场看戏是最安全的吧？
其实对啊，你看我们连要排练
都
要先搓。
哦，对，嗯，
对，要先搓完了才能去排练场。
OK，
对，
对啊，而且其实大家在剧场里面看戏，其实也戴着口罩，然后也不会讲话啊，嗯，所以照理来说，应该还是一个
比餐厅安全太多了。
没错，所以如果你现在已经常在外食的话，其实倒是不用太担心进剧场这件事情。跟那大家都要问说，那为什么剧场演员这么多都确诊？
因为
剧场演员这么多都确诊，别的地方没有吗？
对，其实也很多，只是因为我们的，只是我们工作的关系，让大家感觉起来好像说，哎，怎么最近那个在剧场演戏人都因为纷纷确诊的关系需要延期啊，或者是需要取消？嗯，但我们一定会敲敲敲，没有问题。6月18号
就好
演出，好的好的。那如果想要购票的听众朋友是要去 OpenTix 吗？还是去哪里
？OpenTix 上面搜寻“想象的孩子”就可以看到了。
OK， 想象的孩子，
对，
洞见体。OK，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呢就要来聊跟这出戏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事情。
太好了，
稍后再会。
好。
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立体，我是蔡博。我们接下来不会再聊任何跟想象的孩子有关系的事情。
对，六月八十九号在新北市树林艺文中心演出。
你以为我不会把它剪掉吗
？Open take 硬要讲。
好了，我们来，我想要问一下两位，我今天因为太久没有见到两位，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怀旧一下，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讲一件事情，是对彼此在还在学校的时候有印象的，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还在学校有印象的。
就是说我们可以讲说我们在这个官窑的课里面，就是官窑跟我们之间哪一件事情是你现在第一时间想到你觉得可以分享的，让你记忆印象深刻，然后窑要讲一下我们两个人在你的在你的课或是什么，在你的课可能太久了，我真的不想为难你，但如果你有什么
的话，我反而是课的我记得耶。
哦，好好好，那可以讲，那可以讲，我先讲。
我记得你课的一个东西跟好，那你就
我要先讲，我要先讲一件事情，就是我到现在都还很清楚的记得官窑在我大一下的排演课的成绩单上面写什么
啊？真的哦，我写什么？
混账！
那他在演上面一定写废物啊！就是王静珠，你不要再演戏了，好不好？我已经 OK， 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一直要转戏嘛，我那时候就是打算要转戏，我也有跟你讲，
我
想要转戏，
我也没为难你，
对，
对我从头到尾没有为难你，
对，但你成绩单上面很厉害的写了一句话，当然你有意无意都我也没有去过度诠释，但你在成绩单上面就写说，就是哦，看完这个呈现，等等这样这样，然后你就用一种很虽然只是文字哦，可是我可以就读出你的语气，噔噔。而且你，因为而且你刚才官窑看到我这个仿纲里面用英文写，还跟我讲说，哦，用英文写，你的成绩单也是用英文写，好不好？
现在没有了，
哦、真的吗？你现在用中文写？
对，我现在没，我现在用中文写了。刚回台湾的时候，
真的、
啊，你没有一直养成习惯，你就又会这个能力会消失。
哦，了解了解，对啊，我就想说，我
那时候跟你们在一起是刚回台湾啊。
对，我们那时候成绩单都英文写的呢，各位听众朋友，
干嘛这样？
英文不好还看不懂，是评语。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写说，我知道，虽然你好像志不在此，但我觉得如果你没有继续表演的话，我觉得蛮可惜的。
哦、oh. 欸、请用英文说一遍。
I can't 所以我现在就对那个东西还就是
啊，你还有留着吗
成绩单啊？我
不想把它标起来吧，
应该在台南哦，我觉得
哎、欸、好可爱哦，
对啊，
好可爱哦，
全部都用英文写的呢，
干嘛这样？
那王静敦呢，来讲一件
姚老师的吗？
对对对对对，
我的第一，我可以完全记得跟老师第一次会面，是甚至还没有考上戏剧系、
哦。这个我记得，这个我记得。
申请入学的时候的面试，因为我本来不是选表演，我本来是选就是创作文字的，但是因为
我们有这个部门吗？
有啊，
有。
申请的时候是设计、创作跟表演。
对，
哦，这样子哦 ，OK。
对，
我昨天才口考完，刚好昨天
还是一样这三个类别吗？
对对对，本来就是你可以抽，哎，不是抽的，是
自己选
的。
自己选
哦，对不起，因为我是没有资格推甄的人类啦，数学考太
烂。你那个时候没有、啊？
我是考进来的，我是大学联考。
哦哦哦、谢谢你考来。
对，然后反正就是，反正我就是，反正后来选了表演，然后我选的独白呢是来自迪士尼《大力士》里面的一首歌。
What？
Hercules、
欸。我跟你讲，他还跳舞。
我没有跳舞吧？
哦、你还这样噔噔？
王静敦，你丢不丢脸？
你要
表演啊！
他通常他融入，所以他要噔噔这样子。
然后重点是因为我还记得那年考题是你唱完讲完你的独白，而且那段独白还有自己写的。对，然后就唱那首歌，然后老师就说好，接下来考题就是我继续演继续唱。他给了任何身份，你就是要用那个身份来唱。然后里面有一个我记得是妓女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反正就还莫名
用迪士尼，我这样子玷污迪士尼。
你说他要用妓女的身份唱 Hercules 的歌？
对对对对。可是我莫名的，我还记得我当时做的动作，我莫名做了一些传统戏曲的明明的身段，莫名其妙的。然后 在大一的导生宴的时候，我就问说，因为我们是申请，我说，那当时为什么会让我进来这样？他说，因为这个我忘记不记得，就说因为你都可以做到这个程度，感觉可塑性蛮高的。
对啊，一个人连脸都不要了，他还有什么？
对，
对啊，
他还怕什么？他没有包袱、欸，
没错啊。
对，
拜托你现在用莲花指唱这个哪一首歌？哪一首歌？那首歌叫什么？还记得吧？
我来唱一下。
对啊。
什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OK， 那就这一句吧，来一下。
I will find my way。我真忘记了，我真忘记歌词了。I will find my way。哒哒哒哒，我真忘记歌词了。
没关系，那就这个，然后用这个妓女的方式。
我真忘记了，我当时应该是用一个假音啊。
啊，就来一下、啊，
就什么
干嘛？哒哒哒哒哒。
好，我想在、听众应该没有人会在找演音乐剧。
哇塞，
好笑哦！
这很厉害。OK， 好，
第一个碰面
这样子才考进来的、
哦。可是我那个时候，你知道那个其实主考官他坐在那边真的都是会偷笑，他不能笑出声音。
没有，你有笑出声，
真的？
你是这样，哈哈，就像你现在这样，你就是这样，哈哈。
对啊，你什么时候你根本不会藏笑声的、啊？
干嘛
讲？对啊，
然后
就会直接笑、啊。
我们那届申请入学的有五个人，然后第一名考进去的是徐宏凯。他的分数最高91分，他演千面女郎，
啊
哦、还讲一些别人的记忆。对，他演漫画千面女郎，然后我是最低分考进去的，我85。
但是有可能，因为更不要脸的人就是徐宏凯。
对，
他就是演千面女郎。
对，
哇塞，
对，
所以你们这一届就是反串为胜的、欸、
啦。
对，然后黄玉涵好像也是申请是吗？黄玉涵先申请，黄玉涵是就是他是一个
小
舞
也是表演进来的，
我不确定，但是他演的是《暗恋桃花源》里面的暗恋。
哦，那有演的话，那应该
就是表演组、
就是、表演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舞台设计，我们的同学叫陈威光，他是有申请，可是他没有考上，因为他那时候呢准备了道具要讲他的独白，可是他没拿出来。拿一个掉一个，拿一个掉一个，
掉在地上，
好可怜，
好可怜，对他很惨。
但他就是申请没进来，联考再考进来，这样、
哦、真的很有心，
对，有心、嗯。
而且人家现在在魏武营工作哦，
对，很棒，
对，嗯。好的，那关瑶，你对我们的随便的某一个印象，
我记得你有一次。那个其实就是，其实我看，因为我也是菜鸟老师嘛，因为你们也是我的第二届而已、嗯。然后你有留一个小纸条给我，就是在某一个时间，然后可能是暑假前，还是可能就是大我忘记了，反正就是某一个寒暑假前。你就留了一张纸条说你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怎么样怎么样讲，然后我就觉得这种事情你觉得真的很微不足道，可是其实对一个菜鸟老师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有种浪漫。
我就觉得啊，
我好像有印象哎、欸、因为我那时候有感觉到、嗯、哇这可以讲吗？反正我们
你要告白了是不是？
不是，
你那时候对老师有感觉？
没有，我是想说，因为必须要提到另外一个老师。
哦，好离题哦！我的天哪、
啊！对啊，
来说出来。
这样好难过、哦。
对，没有没有，应该好，不用提到那个老师的名字。但是因为我自己觉得啦，我觉得是因为有感觉到，因为那个时候系上有两个表演老师，这样谁还不知道？
对啊，拜托。但是我们
确定这边不剪掉吗？
没关系吧，反正谁会听啊？我说那个跟那个老师有关系的谁会听吧？对啊 ，Anyway，
流汗
了、哦，我也是啊。哎呀 ，Anyway， 但是就是因为可以感觉得到，我自己有觉得那个时候你的压力不小。
嗯，是嗯是 是在那个时候，对、嗯，
所以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我说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明明就是你教的比较好，所以这件事情要让你知道，我就觉得好像是这样。然后因为我可能、
哦、谢谢
可能我的心里
谢谢
可能我的心里也觉得说啊，反正我大二就不在这个系了，我爱怎么讲就怎么讲、
啊。有可能，有可能，
可能也有可能吧。哇塞！
但是那个时候就觉得很窝心啊，就是做了一个这样的小动作。那其实。 虽然老师是大人，其实你们以后长大了，你们回想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有你的后辈给你一点点什么样的鼓励，其实都还蛮重要的。
真的啊，真的啊，因为其实那个时候你教我们的时候，都比我现在还要小了。
是啊，
对不对？
所以我那个时候也蛮菜的。
哎、欸，小很多好不好？比你现在小
很多，小
很多，很多。
气死！
你那时候应该才，你教蔡伯顺应该才31。
啰嗦，
你这种你欠揍就欠揍在这啊！
啰嗦，闭嘴。
那个时候真的很青春。
你有比较
没有？我说那个青春是说
现在还是很青春啊？
没有，你像你这种就是那种强变貌啊！我说那个时候青春是我到现在还记得，你那个时候很常穿一件粉红色的那个，
哎、欸，是这边有拉链的那个吗？
不是那一件哦，不是那一件。
我靠，那哪一件你都知道？说
的跟他家衣柜有多熟？天啊！
不是，就是因为有一件粉红色的，然后因为那个是只有就是肩膀，然后会露肩膀，就是这边有一个绑带的
啊。我有这种衣服、啊
欸，有我有印象，我有印象，
有辣有辣，
我有印象，
有上表演课的时候常常穿，
然后会照一件白色的 T 恤，哎、欸，衬叫什么衬衫之类的，有时候
会，
对，
有时候会。
我的天哪，
其实我们都关心这种事情，
你们到底有没有在上课、
啊？应该还是有。对，然后那个时候。哎，反正很美好的回忆啦。因为、
欸、我还记得你的那个即兴课。
哎、欸，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虽然、你讲到即兴课，我就要讲了。我那时候是、
即兴课，那个很白痴。你记不记得那个 vehicle 那个，就是在交通工具里面的即兴？那你们那个时候你选的是那个，反正我所说的交通工具就是那个空间会动的就算、那结果你就选了那个
云霄飞车。
哎、欸，应该大怒神那种啦，
对，我知道，
大怒神，
我知道。
你看这个都几年了，你看我们都还记得，表示我们很快乐。
对，因为那个太好笑了，那个真的很荒谬，而且那个是呈现的那一天。
对，然后你在求婚嘛，还是什么？
那个我忘记是不是在求婚，可是因为那个时候呈现的时候是全部的人要一起到台上，所以那个真的很过瘾，因为大家要在那一秒钟决定谁一决定那是什么、然后全部人就要配合，然后现场就要这样做。
对，
而且那个时候还是跟灯光一起做呈现的，
灯光一起呈现，对，
所以全部都一起即兴。
快乐、
那一次我真的印象很深刻，因为我觉得
跟灯光哦，
对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是在实验剧场，就实验剧场的课跟我们的课结合，这样，所以我们要跟着灯即兴，就是说灯也要看我们的状况，他赶快要给灯，
对，
那我们也要看他，他们也有可能玩我们，所以那个灯如果给了什么，我们就要变成突然哦，原来有鬼在旁边什么之类的，
对
对
对，我必须说那一堂即兴课真的非常的过瘾，我到现在还觉得说那种感觉真的，为什么现在还记得？就是因为很多 moment 太不可思议了，就是你怎么会
对？怎么会想得到？
就是这个组合就这样子，
是，
我觉得很特别。
对，我也觉得我题目出得很好，
对啊，都很荒谬啊。听众朋友现在听到我们讲这些，不好意思、刚才
我们现在没有在管听众朋友了，
刚才没有在管听众朋友的心情了。但是就刚你们听到那些东西，其实就是我们在戏剧系的一些生活的点滴啦。因为其实蛮多人搞不好不太知道戏剧系到底都在教什么。
听完就觉得我们都在玩，我们是都在玩、
的
确
真的都在玩啊。
确实是，
可是那个玩的过程，你有很多东西，我觉得当下可能就真的单纯觉得很好玩，可是这件事情也很难得，因为你长这么大，你很少有机会真的觉得纯然一件事情纯然的好玩，你会觉得说哦，就是再进去玩就好了，然后出来就很开心啊。你刚学了什么？我不晓得、
不过我大部分的课都是让你们这样，然后又觉得很紧张，对不对？就觉得是在玩，可是又很紧张，
很紧张啊，因为像即兴就很紧张，
很紧张，对。
我记得那个时候第一堂，因为你有两堂即兴嘛，对不对？
一个
是角色创造，一个是
目标训练，
目标，那个角色，
对
对。然后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上了某一堂完之后，我真的是一个很白痴的人。
你没有去上角创啊？
对
对，
就因为你跟我讲，就是因为你那个时候跟大家讲一句话，结果我白痴，
你走心了是不是？
他走心了，他走心了。
那时候关瑶就在课堂上，就是跟大家讲说，那所以我是觉得说，因为这个课啊，很多人其实都就是蛮多人想上的，所以如果你这一堂课上完了，其实也不一定要去跟别人竞争另外一堂课。然后我听到我就说，哦，好，然后我就完全没有去报名，
怎么会？
哦，哎，真的是。 然后我就走心了，
对，
换我走心
了。对，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为什么没有来？”哦，我说：“可是你不是叫我那边去？”
我的天哪，
就是一个智障。
哇，欸，我们一起修过表三的，你记得吗？
我不想要记得这件事情。
不是，但是我知道说那时候表三上课有多激烈，因为是第一次开。
哦，你表三跟他一起？
对。
那你记不记得他演普拉那个？布列克，欸，我记性是不是很好？
很厉害，
真的是有点厉害。但是不是最近的都记不？
对，尤其是染疫之后，真的脑雾的超严重的。
没有，
欸，我必须要，我就要，我离题问一下一件事情，就是你是有脸盲或名字盲的人吗？还是其实你是很会记的？
我必须要承认，就是你们前五届的，你们谁脸长怎样，然后叫什么名字，我是记得的。
OK，
那很有可能跟我那个时候是就是很菜有关，所以因为我的人生全我的全世界就在你们身上，嗯，有没有很感人？
这句话很厉害，
我们有感受到，我们有感受到
你们是我的全世界。那现在的届数越来越多，其实我也是很蛮努力的，但是真的第一个就是记性真的会比较差，嗯，但是我的第一天我还是拿他们的花名册，我每一个人我帮他们拍照，然后我回家背，嗯，我还是有做这件事情。哇，对，我就是规定我自己一定要做这件事，可是就是真的会比较容易忘记。
而且现在上课要戴口罩的时候，
对，我跟你讲，他们哦，真的很毁灭，就是他们的下一堂课，然后上台，然后说，哎，上台的人，嗯，因为如果是自己做的话，我说，哎，那你可以把那个口罩拿下来。他拿下来以后，我就不知道他是谁。
现在真的会有这个问题，
真的会认不出来，欸，因为你知道吗？有人你戴了口罩以后，你看到他的上半脸，你会自动脑补下半脸大概长怎样。
我了解，如果第一次见到的话，
对，
就是，
但是你知道他的下半脸有他的特殊的特征，那个特征一被弄出来之后，哇，这是什么？然后你就会觉得说，你会被那个特征给吸引，然后你就完全不知道上半脸应该长怎样。
他们必须要戴口罩上表演课的，
很久，
已经很久了吗？
这两年几乎，尤其是初阶课，就尤其是大一的课，因为人数太多，嗯，高阶课我们还可以让大家
有个距离
远一点，嗯，那可能就偶尔可以摘下来这样。
我要问一个不算敏感的问题吧，但我是很好奇，就是像关瑶，你已经带了这么多届下来了，我的确从前在高中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个人的正常心理状态，但是我是蛮好奇你的观察是什么，就是现在从前我们只要升上高一升上高三的时候呢，看高一高二都会觉得说，哇塞，怎么素质越来越差，就我觉得这是自然的心态，可是其实不见得程度越来越差，这不见，我绝对不见得，但因为你已经看了横跨这么多届下来了，你觉得最明显的在学生的本质上面，或是在 approach 表演上面，或者说他们越近代的这个 generation，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有什么样的显著的变化吗？
有一个变化是变得比合作能力比较差。
OK，
那这个是世代的问题，而不是说他们不愿意努力的问题。那我觉得合作能力差是因为他们觉得所有的事情都躲在自己家里，然后面对荧幕沟通就可以了。那戏剧系就不是这种科系，
没错，
他一定要一起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制作。那不要说别的，我们学的是表演，就本来就你一定要互相的妥协，没有人没有办法说你排戏不可能说，只听导演走，然后你自己没有自己的创作，那是会很可怕的，对不对？那个其实演员不是棋子，演员也是一个创作者的时候，他又要跟另外一个演员互动，两个人的对话才会成立。那个其实都是合作的过程，导演其实对，当然导演给了指令，我们照着导演的指令下，我们还要从夹缝中还要求生存，还要创作，否则找你这个演员跟找另外一个演员不是都
没差，
对，就没差吗？那为什么会找你这个演员？显然你自己能够丢出来的东西比较多，才会比较想要找你。那我觉得很辛苦，他们也很辛苦，就是他们真的压根比较不知道怎么跟人家合作。然后很多 那个问题是很奇妙的。例如说，哎、欸，你知道他说就是服装组的，嗯，的小朋友说，我排了一个服装那个服装表，可是同学会担心说这个服装表会跟我的表演不合，那我应该怎么办？那我排了以后，我不知道那会怎么办？因为我们没有正式的彩排过，然后我就想说，那你就跟他沟通啊，嗯。就是压根也没想，我
他不觉得沟通是一个选项，这件事情没有浮现在他的脑海里面。
对，我说，所以你要问他们啊，所以你要问他们，他们表演这边这样子，这样子穿这件衣服是不是 OK， 是不是来得及的，或者什么？没有想到，然后他后来才说，哦，好，
okay.
我觉得非常讶异，就会觉得真的像在带小宝宝。
但他们也不是比较不独立。
其实
比较不独立，
好像是独立的个体，但是都觉得自己独立的在作业
啊。Okay.
但是其实是，好像反而是一个指令一个动作、欸，这样，所以一个指令一个动作，这个是独立吗？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
他只能处理好跟自己有关的事情，
对，
跟别人有关的就没有办法横向的去一起生出一个东西的感觉，这样
是哦。
那这样教起来是很累，
我要适应，我必须说我要适应。当初教你们的时候也没有说不累啊，
对
不对？对
啊。那静敦，你在跟一般跟你同辈的演员，或是比你资深一点的演员，还有跟老师级的演员。你身为一个导演的时候，你处理的方式有不同吗？
有
哦
啊，怎样？
哎呦，真的？
你怎么样？
对啊，
特殊对我
像什么？就是说，姚老师做什么东西，你都不敢造次，
没有，
都觉得说什么都
没有。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有一段戏是请他跟高华丽即兴，我请他一集再集，毫不客气的请他说。好，再来一次。
我觉得他在报仇。你记得那一段吗？就是我跟夫妇的其中一个人去旅馆
要生小孩，
生小孩。
我记得哎、欸，
就是那个那一段几乎就是即兴写出来的啦。
对
，OK，
对，他就给我，反正我知道目标嘛，目标就是要弄。
对。
对啊，反正
对，
就是然后台词就当然就自己一直瞎讲啊，这样。
所以那我要问你的处理方式，就是说，如果因为其实我记得官窑有讲过一个建议，就是给我们为了要当演员的一个建议。那个建议其实我一直到此刻现在都还在咀嚼的原因，是因为我不太确定要怎么去拿捏，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你算蛮语重心长的，斩钉截铁冒的跟我们说。如果是你的话，你不会在同一个剧组里面去随便给另外一个演员意见。
我可能到现在我都还是这样。
对，那个时候我可以感觉到你对这件事是很坚持的，你也认为不应该。
哎，我不应该。
对，然后我就一直记在心里面嘛。然后但是后来自己做了导演，就是从演员做了导演之后，我也会去思考说，我就思考说，在一群大家一起共同创作的环境里面，如果不能够创造一个安全的感觉，彼此能够给彼此一些 feedback 的话，那不是很可惜吗？我就一直问这个问题。所以你们自己的经验是什么呢？
但我觉得，我觉得我的意思是我不要去告诉他应该怎么做。
OK， 但是彼此之间的
讨论是可以的。
OK OK，
你想象的孩子为例的话，其实还是会有很多讨论，尤其15年的时候就是讨论到炸，因为里面议题真的太多了，而且都是现在悬而未决的问题，所以那时候，但是老师确实比较不会说你这边应该要怎么演，是不会发生的。
哦，当然这个真的是大忌耶。
对
对
对
对 啊，
對
啊，我的意思就是这样，我觉得你不应该去跟另外一个演员说他怎么演，那个是导演的事。
那如果导演不懂表演呢？
那
像是竞争啊，没有。
那你就要忍，我觉得我要忍哎、欸，除非是导演问我。
OK，
对
，OK，
我觉得我要忍，因为我不想要创造那个氛围，就变成我是导演。
了解，
因为这个是危险的，因为这样子的话，这个导演不好做，不好处理那个现场的状况。的结果会这个 team 会一起完蛋，而不是我好棒棒。
那我再追问哦，如果今天同一个剧组里面，我不是讲想象的孩子啊，现在没有人在讨论想象的孩子，我们没有人要去。好，就是在一个剧组里面，如果你真的觉得某一个对手的演员，哦，真的，我靠，怎么烂成这样？他这样做真的，哇，我靠，真是看不下去了。可是偏偏导演也没有讲什么。
好，我必须要说，这种事情我真的不是没遇过。
我刚以为你要是要说这种事情真的很少遇到，结果是没遇过。哇塞，
那怎么办？
其实说实在的，真的不是没遇过，但是我觉得，好，我要分两个状况来说。如果对方是可以讨论的人，我可能就会用另外一种口气去跟你会不会觉得怎么样？而不是说你这样的话，我不可能在这里再回你那句话啊，什么，你就尽量，你一定要，我觉得演员跟演员之间，你一定要顾及另外那个对手演员的面子。为什么？这个太重要了。因为如果他对你有一点点防卫心，你们两个接下来的合作，那个会很容易各演各的，
全毁。
所以其实我觉得演员真的是在训练 EQ 跟修行，我觉得剧场真的是一个修行的地方。对，所以我一个是可以讨论的，然后一个是不能讨论状况。不能讨论状况包括可能这个人他是某某有声望的人，那你还能怎么办呢？你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反而故意去做，你只要那个目标非常的明确，角色的目标非常明确，然后态度非常的诚恳，然后在讲那句话的时候的那个行为态度都很，你必须要自己很有把握，那个你可以很到位，到位到你可以说服导演，然后导演看到你这么做了以后觉得东西漂亮，可是你的对手怎么没有那个反应，让导演来告诉他，所以你只能自己做得更屌，而不是你在那边怨，你很觉得说妈的他在干嘛。你做的也会是半吊子，你做那个半吊子以后，导演也不太可能100%认同你，所以对，就是修行，真的，你就是
好崎岖的一条路。
对，你要做到
必须这样，
你要做到他做到导演很想要去叫那个有威望的那个人配合你。那当然，我也有做过，就是从头到尾就是需要配合那个有威望的人，因为那个有威望的人呢是一个会跟你讲应该要怎么演的习惯。对，那我就觉得
王金龙你干嘛
脑中在闪一些
很惊人，对不对？但我觉得就这样吧。因为他也不过是你人生的其中一出戏，你不要把这个想得太好像你就毁了这样。
年轻一点的演员，刚毕业的演员一定会
很难受，
很挣扎。
对，
一定会觉得说我的好像其实越年轻越容易这样，对不对？我的一世英名就毁在这里了，我之后我的剧场的生涯会怎样。可是其实每一个作品其实都在学怎么做人，怎么更认识自己，
是
怎么沟通。
是，
所以其实你刚刚问到说比如跟老师级或同辈的话，其实如果我是导演的话，通常都遇到越前辈越好合作，越尊重你，越不会质疑你的建议或者是判断。然后如果是那同辈的话，就比较容易就是觉得说
呛你，因为
对啊，我很常被呛。
我知道啊。
对，然后就会但这就是同辈讨论的方式啦，就是相处方式不一样。那因为像比如说之前可能在故事广七三遍遇到比较多，比如朱老师啊、丽英姐啊，那他们都在那他们的养成就是对导演就是极其的尊重，跟我们现在怎样？
现在怎么样？你说，现在
导演只不过就是一个小螺丝钉而已。OK， 没有，对，所以他们就是都会很 nice 的，就是按表操课，然后去跟你讨论，然后我不太会质疑你的判断。这样，
那你遇到演员质疑你判断的时候，你怎么样？
哇，我还是就是好先就是我还是说
即兴题，金敦，
金龙，我觉得这个角色他这边不应该跟另外一个人吵架。我觉得我现在剧本这样，我不太能够，我觉得不太合理啦。
好，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我们还没有找到那个去到那边的方法或路，因为我觉得人是很多种可能嘛，所以他应该没有必然的应
该。我已经排了三周了，然后三周都是这样跟他吵架，然后我自己已经试过不同吵架的方式给你看，可是我觉得你好像没有。我不太清楚，抱歉，因为我是真的觉得，我先试给你看，可是我试了这三种之后，我真的觉得还是过不太去。
你是不是有点想说，学长对不起？
我现在想说，那
好可怜哦，好可。
我想说，那学长不是，先结巴，先结巴。没有，就通常还是会找出说，那你觉得是台词哪一句哪一个反应是最让你过不去的？那我个人其实不太会坚持说一定那要怎么样，对，但就是会就是说，那就你最跨不过去的那个，那我们来修改，改一个，因为我个人还是希望演员站在台上的时候，他讲的每一个台词，他的每一个表演，他是有信心的。
嗯，其实我了解，身为编跟导同一个的身份的。苦处啦，因为
完全一样啊。
对啊，因为那个
你们也演。
对，因为那个，我不晓得你会不会这样子，因为我觉得你身份要是没有办法清楚切换的话，你会一度不晓得要怎么应对某些问题。例如说，你写完这个剧本完之后，可是在导演的时候，然后演员质疑剧本的问题的时候，那是很脆弱的时刻。
哦，其实你们会一把火起来吗？我很好奇。
我不会一把火起来，我是会觉得很脆弱。因为如果我是单纯的编剧的话，我就可以觉得说，好，那我来跟你讨论这件事情。可是我今天如果是已经用导演的脑，
所以你就觉得说我怎么导那么烂，这样是吗？
我怎么会？我就会完全没有办法考虑到导演的部分，然后我就会开始全面性的质疑说，哦，原来剧本这么烂哦，什么之类的。我会是这样啦。啊，你会怎样？
我自己好像。这双方的切换倒是还好，但我自己当导演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剧本我就会故意一两个礼拜不去看它，因为在看的时候就会比较客观。然后比如说像今年在演的时候，我还是自己又修了很多，因为隔了多年，我就觉得，哎，当年怎么写了比较多的一些赘词、
废话
，真的是废话、对，然后我就把它删掉。但是有时候我会跟演员就是我自会锱铢必较。就是如果说他的表演没有卡关的话，那他这句话是用哪一个介系词或字？跟上面的时候差一两个，我会跟他说要讲回来。
对，就是编跟导同一个人就有这种问题，真的是。
真的耶，如果今天编剧不是你的话，你搞不好就不会对那些东西那么在意。
对对对，但是对我来讲，就是那个介系词换了，对我来讲
意义就不
一样，
听起来就不一样，节奏感就不一样。
没错，
那就是要懂啦，懂啦。那也只能够希望你的判断是对的、啊，希望你的判断够有品味啊，不然就是为难我们演员了。OK，
对，
好，哎、欸，那最后介绍一下，我们这出戏刚刚当然都有提到名字啦，不过我们再统一再跟大家讲，我们这次想象的孩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精彩的 cast。
好，想象的孩子就是这次除了有我们四代的姚老师蓝颖瑞
吗？
四啦，2015、2017、2021跟今年啊，这第四次上演，三个卡司四次上演，
欸、
对，演了四次了耶。
对他跟蓝颖瑞之外，然后这次有新的老公，就是你的学生第三届敬爱的学长王宏源，然后这次崭新的夫妇呢，就是包奕安跟廖元庆。那我一定要说， okay. 他们演的夫妇好可爱。
所以是从前演的很差，
不是，气质不太一样。
哦、OK， 那从前是怎么样呢？
去年之前比较
可口，
哦，所以
现在不可口。
我觉得
怎么讲都不对啊！
怎么讲都不对，一个可口，一个可爱，有什么不好？
啊，也是
干嘛讲、
啊？对啊，气质上是
对啊，人不能什么都要啊。所以今年就是很可爱的一个，
就看会说哦，好可爱哦，
哦，就是会一直哦，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对对，然后。然后这次那个绵绵张绵绵跟王诗纯呢会
是演同一个角色，
同一个角色，
可是是他们各演不同场，
Share, 对对
对、
oh, okay.
下午场就是礼拜六礼拜天下午都是张绵绵，然后王诗纯会演礼拜六晚上、okay. 那为什么这个安排，是因为诗纯是2015的卡司嘛，那17年新生版的时候他就是因为他的档期没有办法演，然后就觉得说哎，那他还没有来演过新的版本，请他回来
来
大乱斗玩玩看这样子。
哇，那你这样子
要排两次？
对啊，就是排两次哎、欸
啊。对，
而且两个版本应该还是会有一些，
哎、欸，他们诠释还真的是有一些
不
一
样,
不
太
一
樣嘛，哈。
对，有一些新的发现、嗯，所以这次我觉得是好玩的地方就是在这边，对，就是等于有一种三代卡司大乱斗的感觉這樣。
好的，那我们就非常的期待这一次的演出，6月18号到19号。不是板桥，是树林，
是
对新北市树林艺文中心区间车坐到树林站，
有秀泰影城可以先看电影，再吃个美食，最后再到我们的艺文中心欣赏《想象的孩子》。今天非常的谢谢
关瑶跟
谢谢
静敦来我们的节目，先祝大家身体都要健康，
真的赶快来看我大病初愈的第一出戏，
对，来看通过碎玻璃跟大抹布的女星
还有菜瓜布大小抹布与菜
怎么样在台上重现这样子，跟他的学生以及演艺队，
没错，
情侣
干嘛这样？
而且
也有过，
我知道，
而且是戏里面两个学生都跟他有床戏，
两个学生
王宏源跟包奕安都有床戏，一个都不放过。
什么叫做一个都不放过？
欸，那透露一下，我们床戏的尺度是到哪里呢？
尺度就是，
我跟你讲哈，我跟你讲，真的是你可以看得到他的。
有坐上去这样
你知道吗？很害羞欸，我觉得怎么下得了手啊
因为他第一个版本是高华丽，我觉得就是毕竟没有教过嘛，就是大家都好都是演员，可是包奕安你就
对，你就我怎么下得了手，你知道他躺着然后他要打开，你知道，
然后他要坐上去然后这样跟王宏源的吻戏也是，因为我是他排第一次排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要崩溃的状态，
我真的要崩溃。
然后
我怎么
没有你以一个第三者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就是关瑶跟王宏源要接吻，是关瑶比较崩溃还是王宏源？
完全是姚坤君啊，因为他是直接要亲他，就突然蹲下或者是跑去趴墙还是干嘛的，就是崩溃。然后我记得是
鼓掌，
我忘了是应该是进场前的最后一次整盘，因为前面就没办法，他就崩溃嘛。可是进场前最后一次，因为王宏源就说不行，
对不起，我真的这样子太不专业了，我怎么可以这样子？但是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下不了手。以前这样子哦，好可爱，好可爱的黄油王，对，咕叽咕叽的王宏源，我们怎么可以？
对，他就讲了一样的话，他就说我脑中还有出现宏源在那个开学第一天那个无辜的眼神，然后那个脸孔，然后这样看着我，然后现在我要跟他接吻，然后最后一次进场前就是整排是王宏，他要崩溃的瞬间，王宏源很 man 的用手这样
真的吓到
捞住他的腰，然后这样把他抱过来，然后就亲他。
哇哦，
我
的好 man 的，我都吓死。我只能趴在墙上了，我还能怎么办？
亲完之后他就趴墙我来30秒之类的，这样。可是那一瞬间就是，因为我好像就说不行，因为这一关一定要过，所以他一定要在进场前亲到他的老师。
这倒是真的啊，对不
对？
对，
我自己也知道。然后我当然就趴在墙上，然后就赶快在这种复杂的心情之下，赶快把他合理化的带到角色里面。
我真的完全懂这个挣扎，就是人都要需要被临门一脚这样推一下。我记得我演的第一部戏《樱桃园》，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年纪是70几岁的老演员被请来跟我们一起合作，然后因为我那个角色就是要骂那个仆人，因为他是我的仆人，我就
骂不下去，
我真的骂不下去。大一的时候我真的骂不下去，结果大家都知道的伟廉，王伟廉，伟廉他也是里面某一个角色。哇，伟廉那时候真的对小学弟真的很狠，伟廉那时候就默默的走到我旁边，然后就看了我一眼，就跟我讲说当演员要专业啊，然后他就飘走了。
哇塞，
他跟我，然后他跟我讲了这句话完之后，我就开始放胆的骂那个老爷爷。
马克逼的时候，你们要接吻的时候没有障碍吗？那时候
一下下，
对，好像没有要到崩溃趴墙的程度。我记得
这个第三届只差一届，
对。但是你知道吗？就是王宏源那个脸，
对啊，因为王宏源
小动物，
对
，OK OK，
其实你也是小动物，
对，另外一种。
比较可以亲的那一种，这样吗？
亲下去比较不会，
不是这样讲，不是这样讲，是有提早克服。我觉得黄宏源这个我没有提早克服。
但是有趣的事情发生，就是因为那一段要接吻是就是里面那个角色可香的少女时期，
对，而且要很长，就是要亲很长。哦、那马克 beep 的时候不用嘛，就是。啄一下而已啊，
啄一下，然后就算上床的时候也是翻过来一下，然后
就登岸了，
就按了。
尺度绝对比这个
大，尺度大超过马克逼
无数
哇 ！OK，
因为他们那个吻我有规定秒数的，因为他在2017年跟梁振群的时候，他们一开始也是这样，就没了。我说 Hello， 这是什么？然后我就规定他们说这个吻怎么样都要3秒至少，所以他们后来就是
1秒、2秒、3秒、3，就大概这样子，
至少
OK。
对，然后宏源在那个 man 爆的那个时候，真的是做这个事情。然后因为 坤君就有他的羞涩出现，然后就非常符合戏里面的这个少女需要的羞涩，所以就今年就哇，一个新的火花，竟然是被王宏源这个动物逼出来的这样。
所以大家除了可以针对这一点一定要买票进去看之外，我又想要追问一件事情了，就是
保怡安吗？
要骑到第七届的
哇靠，真的是什么下得了手。
对，你还要，
不过还好，因为那个场景本来也就是一个下不了手的场景。
对对对对，
现在还在校的学生如果来看，还会有，因为其实那个时候老师演戏，学生去看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根本完全不用想的，就是那个时候你有演什么，我们就是会去看，就这么简单。现在还有这种风气吗？
大一有
啊，什么的吗？
大一会去看，有一些会去看，对，他们就会来看他们的老师跟他们的学长们复述床戏。
对啊，
冲击哦，
台大戏剧系，虽然我也不晓得多少台大戏剧系听众朋友，但是要支持一下学长姐跟老师好不好？不然我们这是已经二十几年了哈，还没有人知道我们台大戏剧系，搞什么鬼啊 ？OK， 大家要努力一下，好不好？然后所有听众朋友，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台大戏剧系的话，我们真的已经存在了很久一段时间了，而且真的有蛮多不少讲优秀，自己真讲不出口，还是有蛮多现在存活
的、啊、是真的很优秀，优秀
存活在剧场界的啊，只是你都不晓得他们都台大戏剧系的。我跟你讲，你现在进剧场。看到舞台设计，大概十个作品里面至少有六个都是台大戏剧系毕业作的、
这倒是真的，
这个不夸张哦，
这真的不夸张、
真的啊，就是你看，你知道舞台设计不是李柏林先生，就是我同学，他是第二届的，或者是小武啊，黄玉涵啊，或者
陈慧、
彭建宇啊，陈慧啊，
然后陈维光刚提到的
陈维光，
对，真的很多。
很多很多，
廖英桥，
廖英桥 ，exactly。所以，我们其实是潜伏在大家看戏的过程当中，你看的每一出戏里面，一定或多或少都已经有台大戏剧系的这个血液跟成员已经埋在里面了。我个人是这个血统分得很坚持的人啦。
OK，
对，
你是伏地魔是不是？
对对，没错。这位同学，你有念过北艺大吗？
没有。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
我在我台大，我台大，我研究所也是台大念的，我在台大。待了八年呢、
哦，待太久也不好哦。你以为台大这是荼毒这个
我现在还我现在还在台大哎、欸，
哈，
他现在有在带大一哦。
你现在在台大
兼，
你不能说出名字的那个人那个
你
哦，
等一下，这需要剪掉，这个剪掉，拜托，
有什么关系？你们干嘛那么紧张？他不会听节目的，
我会遇到他。哦，但
他不会听这节目啊！
我就
跟你这样跟他说：“哎、欸，你来听一下这节目。”怎么可能？
对，我就刚才怕有点失态，好吧？对，刚刚
不会哦。所以，所以金敦，你这个金敦，你现在就是跟这个小学弟妹的相处也是怎么样？你带的还顺吗？
还可以。
你不要官方，你不要官方化哦。遇到错那挫败就要讲，就是说觉得说哇塞，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跟这个世代人沟通了。
我回去带过两个课，一个是编剧课，剧本创作一，那次是完全的适应不良
，OK，
方法也就是跟他们接不上，所以那次就很严重的挫败感
，OK，
就是会觉得说好，我就是不应该回到学校来教课这样。但这次就是觉得带着一个比较多的心理准备回去，然后这次其实还不错
，OK，
对，就是要先知道说他。跟我们以前真的是不一
样，
所以你要找到新的方法跟他们连接。然后这次又其实因为这次我们后面几乎是改成线上课程嘛，
哦，这样啊，哦，全部都远距怎么上表演课啊？
我但是我的新发现就是因为我去年就有试过线上表演这个事情，所以有一些我就完全不是以排练场的表演的方法跟思维，真的就是用线上你在镜头前的东西会是什么。然后我发现他们因为对媒体真的太熟了，
哦，所以反而表现的
他们的
出乎意料之外的好，
不能说好，但是出乎意料的踊跃，出乎意料的踊跃，就是发现哦，他们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障碍或什么的，然后反而会觉得说，哎，要找到一个新的去说话的方式跟镜头的关系等等的。就
对不起，我要解释一下，我刚才那个大笑是因为关瑶在对面的那个白眼已经翻到一个从来没有看过他完全失去黑眼珠的状态过，所以好，所以这是见仁见智了，见仁见智的一个。
不是，就是我的白眼其实是来自于天哪，那个要克服的东西真的太多了，然后 一样又是少了互助的元素。
对，第一堂的时候其实我还是蛮崩溃的，我崩溃到就是中间他们在分组讨论的时候我还私讯坤君说我要崩溃就是但是设备的问题，就是他们光是设备，我想因为我设计一些只要大家看一样的画面可以玩的一些线上的表演游戏，可是他们光是要做到画面统一这个事情，他们每个人就是各有各的障碍。就比如说有先交代说请一定用笔电大家才会看到什么什么，但就是还是会有人用手机，还是会有人用 iPad， 所以每个人看到的画面还是不一样，你就没有办法练到你要做的事情。所以即使技术这一关跨过去之后，他们开始在里面找到乐趣，比如说我们也会用虚拟滤镜或背景这些来跟表演结合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对这方面就比较反应很踊跃这样。
啊、哦、我真的
很惨了对。那个就是幸好真的是我刚结束了那个大一的剧场周、我们还是把它做完。那因为我们为什么可以顺利的把它做完，我们把上一个礼拜的活动全部都封锁掉，他们都不要来上课，就是待在家里，所以他们能够染疫的那个
几率
就要降低，然后赶快进剧场，
确认大家都安全。
对，确认大家都安全的状况，然后进剧场。我们全部口罩演表演法，但我告诉你，真的好过于都没有，因为去年就是完全没有，就变成是线上的期末呈现。那个真的很惨
啊。对啊，
那我们这一次真的是好过没有，我们起码进了外教哦，那就是台大的那个外文系的剧场，那它是真正的是一个剧场。那我们好过于进去，然后虽然就是时间就变成被掐得很短，然后大家也乱七八糟那个规划，就是进剧场的时间是短的，没有办法，然后会缺这个缺那个，可是真的好过于上个学期。
一定啦，虽然隔着一个口罩是可以看、就用眼神来传递，
是，
然后用声音，
是，然后你身体的操弄方式，你必须要又有肢体的线条、要不然大家要靠你的表情是读不到全部的，所以变成会学到另外一种
变相的另外一种，
对，
面具式表演法，
有一点
的
有一点
刺激出来的。好了，就希望未来赶快面罩那口罩可以拿下来了。
对啊，
对
啊，我们可能还要再等个一阵子吧。但不是有听说6月就国界可能就要开放了吗？
对啊，
你没有听说这个说法吗？
国界开放是包括台湾吗？
对啊，
就是台湾吗？
对，
但我跟你说，这周是我们的，还是要自己去求证那个真正的资讯哈，大家。
对对
对，对啊，我们现在讲出来都是我们的渴望啊。
对对对对对，
对啊，我已经真的完全忘记在户外不用戴口罩的感觉是什么了，全部都忘记了。
真的耶，
现在出门不戴口罩就等于全裸的状态，就是要
差不多。
对，然后
就是冲回家。
然后我要补充一点，真的，现在他们大一的小朋友，你想想看，他们在高中就是戴了两年的口罩，但是刚结束的这个大一，在高中待了一年，然后上了大学待了一年，他们其实的沟通方式，面具摘下来，我就是口罩摘下来以后，他们没有什么表情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你懂
我
的意思吗？
我知道啊，好伤心啊、哦！
就像我们少了广播，然后很多媒材进来之后。因为以前沟通的方式不是打字，以前不是讲电话，而且讲电话很贵，所以我觉得那以前的人讲电话那个声音情绪是精准的，
因为我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最重要的事情传递完，我就必须挂断了，
是
OK，
是反而是比较我真的感觉回想以前谈恋爱谈恋爱讲电话，那个声音是真的是要准的。那现在的声音表情真的是越来越弱啊，你没有发现吗？
喂，王彦敦，干嘛讲话、
搞不好连这种慵懒都没有，
真的假的？那现在是什么？来，你学一下，现在的学生是怎样？
喂，
王
老师，请问你下礼拜可以来看我们呈现吗？
哦，下礼拜啊，啊，真的太棒了！是哪一天呢？
5月28。那老师可以想请我再讯息你，谢谢老师。
等一下。
没有，老实说他们甚至就因为他们现在几乎都真的是讯息我或写信问我所有的事情，我没有接过任何学生的电话从我教书以来，而且线上课程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他们脸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震撼，因为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脸因为前半段上课都是戴
口罩戴面具，
我真的就是会我有一点脸盲，所以
而且他们就习惯躲。那 我跟你讲，有个很悲哀的事情，前几天的呈现，陈景现的呈现，有小孩子，他把口罩戴上去以后，他比较不害怕，他演的比较好。哦，你说不是完了吗？因为势必有一天你必须要把口罩拿下来的，
对，
除非我们 每天都要中毒，
如同要在众人面前展示身材的意思。
对，就有一两个小朋友是这样子哦。
我完全可以体会耶，因为其实从前还没有 COVID 的时候，偶尔其实戴口罩也会有一个保护的感觉，就觉得说自己可以完全放心的把自己的臭脸跟没有表情可以防护起来。
对，就脸障，
对，
就是脸表情障碍。
对
哦，那还有那种小孩，就是戴了口罩不够，那个刘海还要再遮到这里啊！你真的不知道要看什么了，他没东西可以演的呢。
刚才关瑶是把他遮到已经是眼睫毛上方的这样的一个
高度，刘海遮到。
可是这个真的是不见得是台大戏剧系的学生们，可是我说现在就是少女们真的
这样
很流行刘海。
欸、我刚说的是男生呢、欸，
对，就是你要他
遮开，仿佛
叫他裸露一样，这样
没有了，可能是一个 fashion， 就是说现在流行这个
流行，
对，是流行，是流行。但我觉得这都没有，
但是你那个窗帘一直这样遮到眼睛，遮久了你也会以为那个是一个保护罩，
一定会。那你应该有请他们，
对，我有请他们把它梳起来，因为我说真的没东西可以演了。
对啊，
你真的要用眼袋演戏。
眼袋表演
该要求的还是要要求。不然，对，现在还在学校的学弟妹表演要加油啊，好不好？不然近几年毕业的学弟妹都跑去哪里了？
台南人
有啦有啦，
没有台南人蛮多，我们的学弟妹。
那动健体呢？怎么不多找一点？你现在不是动健体的，
还蛮怪别人。
现在动健体不是你在当家吗？
怎么会 ？How come？ 没有，
不是啊，邱莹没有吗？
完全没有、就是、
哦，没有啊。
对，你看他摇头如那个，对，当然就是傅红珍，是傅红珍
哦，
摇头如甩水。
有啊，哎、欸，想象孩子都就做台大的啊，
可以啦，
对，
好啦、嗯、好，我们要加油，
好，
okay,
好，我们一起加油。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喽。我们真的是
超时了，
哦，我们超时了，
超时又离题耶、欸。你知道我们聊了多久吗？哦、我们聊了一个半小时哎、欸，
哇，
现在3:25、
那怎么办？变两集吗？
没关系啊，哎，变两集，
变两集就要聊，就要从现在继续聊聊到4点，
不用啊，
是不是？
变两集的话呢，
一集是多长？
没有，不一定
哦，
对，随便看我心情
，OK，
哦，
对，但一集太长啊，随便啦。我要是把它剪两集的话，观你都已经演完了，观众才听第二集，这样也是蛮荒谬的、啊。好啦，那这一集呢就送给大家哦，超长的节目，也让大家多认识一下我们的台大戏剧系，然后跟戏剧系的教育系统是怎么样，怎么会养成现在你听到这群人的现在这个模样。这一切都要谢谢姚老师。
快别这么说，快别这么说，客气了。好的，
博览会议题 Panorama， 我们 see you next month， bye，
谢谢大家，拜拜。